天道行者这个系列的第一堂 Pastor Sharon 跟我们讲阅读神的话语有几咁重要。我们不想单凭我们自己的印象去捉扣一个不完整甚至是扭曲了神的形象出来，然后向他来到敬拜，因为这样其实跟拜偶像根本就没有分别。第二堂呢 Pastor Joshua 跟我们讲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到去读经，读经不应该是得闲就看下，不得闲就不看，我有心机就看耐一点，赶时间就看快一点，而是应该持久地将自己浸淫在神的说话当中，让心灵不断地无造被转化，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胜在神话语的工具。来到第三堂，我就想跟大家讲，当我们每个星期来到参加崇拜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一个什么的态度来到听神的说话呢？在今天讲到的一开始的时候，我先给了一个剧透你先，好不好？就是今早上我会讲一个 sad story。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黑暗的年代，一个悲情的城市，一个衰亡的群体。在主前597年，以色列的南国已经来到将近亡国的边缘，随着巴比伦帝国的兴起，他的军队真是所向披靡，他征服了周边的国家。他的皇帝尼布甲尼撒亲自率领大军来到包围耶路撒冷。当时犹大国的皇帝叫做约雅根，他只不过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其实犹大国上下都知道他们自己根本就不是尼布甲尼撒的对手。约雅根明白打不赢，于是乎他就出城去投降给巴比伦王。於是乎尼布甲尼撒呢就入咗去耶路撒冷，基本上佢係掏空咗圣殿里面皇宫里面所有嘅金器银器铜器所有贵重嘅宝物全部俾佢搬走晒，并且将城里面所有嘅皇室人员啦、官长啦、贵族啦、军队啦全部都老走，圣殿嗰啲嘅祭司都老走，城里面所有有技能嘅人都被带走，包括工匠又好、铁匠又好、工程师又好，所有呢啲嘅精英全部带走晒翻去服侍巴比伦王，剩翻喺城里面嗰啲嘅咧就是最穷、最贱、最草根嘅人先至留低咗喺耶路撒冷。来到这一步，犹大国基本上只是得回个躯壳，他的灵魂和他的气息已经被人抢走了，已经被人俘虏了。以西结就是在主前597年被带走了去巴比伦的其中一个。他的爸爸是一个祭司，但是以西结就没有这个福气在圣殿里面来到服侍。因为在他还未曾够岁数成为一个祭司之前，就已经被人掳了去巴比伦。主前592年，神在巴比伦呼召以西结。以西结书第一章是这样讲的，第30年4月5号，我正在加巴鲁河边。加巴鲁河边就是被掳这班的犹太人在巴比伦的安置区。在加巴鲁河边，我看见天开了，神的异象出现。那时我是在被掳的人中间，以西结很清楚写下了当日的日子，当天是约雅根王被掳后的第五年四月五日，即是主前592年。在加勒底人的地方，加勒底人即是巴比伦人，在加巴鲁的河边即是犹太人的安置区，耶和华的话确实是临到了布西的儿子以西结祭司，耶和华的手在他那里临到他身上。以西结是很清楚记载到他怎样亲眼见到神的宝座从天而降，来到加巴鲁河的河边，神的荣耀竟然彰显了在巴比伦人的这个地方。来到第二章第三节，耶和华就跟以西结说了，他说，人子啊，我差派你去以色列人那里，就是那背叛我叛逆的国民那里去，他们和他们的列祖都得罪了我，直到今日。大家可以留心，你可以数住，在以西结书里面，神是不断地称呼当时的以色列人做叛逆的国民，前前后后叛逆这个字讲过16次。第四节，这人民十分顽固，心里刚硬，我差派你到他们那里，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这样说， 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原是叛逆的民族，也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先知。在第五节，神第二次讲他们是叛逆的民族 rebellious house。其实老实说，什么或听或不听，根本就由头到尾都没有听过，以色列人是从来都当神无道。那为什么明知以色列人不听，神还要说啊？因为免得你将来抵赖咯。哎呀，神没说清楚，他又不一早安定我，我觉得很无辜咯。神没理由怪我们的，他不喜欢就应该一早说咯。神就说了，我明知你一日呢你是一定会抵赖的，所以即使今天你不听也好，我仍然摆了个先知在你中间，免得你将来说我没有一早warn你。第二章第六节，人子啊，至于你，虽然在荆棘和蒺藜的周围，你又在蝎子群的中间，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讲的话。以西结，你不要怕那些人会给一些很 mean 的 feedback 给你，甚至可能他们会跟你说一些很难听的说话。你要知道，他们给的 feedback 其实不是跟你说的， feedback 是跟我说的。他们真正不信服要投诉的对象是不是你，是我。他们原是叛逆的民族，你总不要怕他们说的话，在他们面前也不要惊惶。神第三次讲叛逆的民族 rebellious house， 千祈不要因为他们攻击你，你就不够胆讲我要你讲的说话。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原是叛逆的。第四次讲，人子啊，至于你，你要听我对你讲的说话，不要叛逆我，像那叛逆我的民族一样。第五次讲，张开你的口，把我赐给你的吃下去。那大家又估下神给了什么以西结食呢？是给了蔬菜啊、水果啊，还是给了肉食他呢？第二章第九节，我观看，看见一只手向我伸过来，手中有一卷书卷。他把书卷在我面前展开，书卷内外都写上字，写的都是哀号、叹息和悲痛的话。原来哀号、叹息和悲痛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感受，为到他们的心硬感到悲伤，为到他们的叛逆觉得悲痛。这个就是神对住以色列人的时候的心情。来到第三章第二节，于是以西结说，我把口张开，他就给我吃下那书卷。咁可能以西结都要啲日子嚟到去消化神嘅说话啦，所以七日之后咧，神又嚟到啦。今次咧，神就正式将个任务交俾以西结。第三章嘅第十六节，耶和华嘅话临到我，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嘅守望嘅人，所以你要聆听我口中嘅话，替我警告他们。嗱，乜嘢叫做守望者？即系所谓 watchman 咧？守望者的意思就是企在城楼的高处，或者企在山岗之上，他的视野可以望到很遥远，当敌人一见到敌人出现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会发出警号，去通知城外面那些人，让他们有机会即刻跑入城里面来躲避，让军队有时间来去召集，让军队可以布置在城墙上面，有人就会即刻去赶紧来去关闭城门，做好所有作战的准备。以西结的责任呢，就是警告以色列人，你再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很快就会来到，所以你现在你立刻就要作出准备。神给了一个讲台给以西结，并且很清楚告诉他，这个讲台是一个守望台来的，它有一个很重要和很庄严的位置。神说第十八节，如果我对一个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以西结你却不去警告他，也不警戒他离开恶行，好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但是我要因他的死追究你。如果我叫你去讲而你不讲，不单止个恶人要死，我还要因为他的死追究你。第十九节，如果你警告恶人，他仍不离开他的罪恶和他的恶行，他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但是你呢， 卻可以救回自己的性命。唯有當你忠心地來到去宣講我要你講的說話的時候，我才不會將啲罪人的死算埋入你身上。所以先知這個角色呢，確實是真的很不容易做。守望者的責任是一個很重要，一個很嚴肅的責任。在跟住落嚟的年頭，神就陸續將一系列的警告透過以西結先知講俾當時被掳的巴比倫的以色列人聽，同時亦都講俾嗰一啲留低咗喺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聽。兩班人佢哋各自聽到的訊息都一樣嘅，就係快啲悔改啦！我哋已經嚟到國破家亡的邊緣噶啦，再唔悔改的話，就會連耶路撒冷都冇埋噶啦，聖殿都會冇埋噶啦，剩餘嘅國民都會被驅散、被掳走噶啦。到時猶大國就會徹底覆亡。咁你估下呢兩班人有冇聽到先知嘅説話咧？佢哋有冇流淚悔改咧？當然係冇啦。主前586年，即是七年之後，只是七年的時間，巴比倫的軍隊就再度壓境，今次真的攻入了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死得就死了，走得就走了，其餘那些又不死得又走不掉的人就被掳走了。巴比倫的軍隊放了一把火，燒了個皇宮，燒毀了個聖殿，燒了城裏面所有的大屋，他們將城牆拆了，結果耶路撒冷連個區殼都煙飛灰滅，猶太人正式亡國。今朝早一開始的時候，我話呢一個係一個 sad story， 但係你必須要認清楚一樣嘢，就係、是、個故事之所以 sad 咧，唔係因為個結局 sad， 而係因為明知個結局會係咁樣樣，神三番四次作出警告，再唔悔改，再唔悔改，猶大國一定會滅亡噶啦。但是大家依然好像聽不到，聽了都好像聽不到。不要計之前已經有幾多個先知跟我們講過了，單單只是以西結一個就已經講足了七年，重複又重複又重複。這個是一個 sad story， 是因為它讓你看到人的心硬，人的叛逆可以去到一個什麼的程度。當然我們今天讀以西結書的時候，我們可以很輕鬆的，是的，以色列人他們心硬，他們叛逆，所以他們就亡國。但是弟兄姊妹，容許我不要這麼輕易就放過你，容許我再試試細心地來問，到底以色列人是怎樣心硬的呢？有沒有一些地方其實我都值得我們去警惕，或者給我們借鏡的呢？以西結書第十二章，如果你有聖經的話，我都邀請你一起來到打開。神直接地拆穿了以色列人心硬的地方。第十二章第一節，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人子啊，以西結啊，你是住在叛逆的民族當中，他們有眼睛可以看，卻看不見，他們有耳朵可以聽，卻聽不見，因為他們是叛逆的民族。很明顯心硬咧，唔系一个视觉嘅问题，因为系睇到嘅；叛逆咧，唔系一个听觉嘅问题，因为听到嘅，而系你睇到你当睇唔到，你听咗你当冇听过。咁点解会咁嘅咧？神就俾咗两个嘅观察，系我自己听到之后，我自己觉得心寒嘅。第一个观察就系、是、第廿一节，耶和华嘅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們在以色列地，為何有這句俗語有人這樣說呢？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所有異象都落空、哦、我聽到以色列人這樣說的，說這麼多預言都沒有過中的，耶路撒冷就繼續歌舞升平，做什麼你以西結系都要唱衰猶大國的，我們亡國你好開心嗎？說真的，信你一成都死啊，啊、聽你講，我咪應該賣屋啊？我咪應該賣樓啊？我咪應該去銀行提款啊？嚇、啊，應該執定行李，有咩風吹草動即刻走啦、啊！但你睇下而家個市，哇，茶樓幾旺啊！樓市你話嚇、啊、物價高漲都好啦，樓市繼續升緊喎、啊，股票升到冚冚聲喎、啊，家陣沽咩都蝕喎、啊。喂，以西結，不如你講個預言係中嘅，我咪即刻信你咯。神就話。因此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使呢句俗语不再流行，在以色列人中，人必不再引用呢一句俗语。你要同佢哋讲，日子临近啊，所有嘅异象都必须应验噶。以西结，你讲啦，你就同我哋讲反话啦。你話俾佢哋聽啦，日子已經嚟到門口啦，所有預言都必定會應驗噶。猶大國、耶路撒冷係一定會復亡。從此喺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虛假嘅異象同埋奉承嘅占卜。我耶和華所說嘅係我要講嘅説話，而我要講嘅説話係一定會成就，不再耽延。叛逆嘅民族啊，我所說嘅話必定。在你还活着的时候就会成就，这个是我耶和华的宣告。神现在 double down， 就是我所说的说话一定不会再耽延的了。你跟我告诉他们听，我保证在他们活生生的时候，他们会眼白白看着耶路撒冷复亡。弟兄姊妹，那些人不是没有听到以西结的警告，只不過以色列人是打從心底不相信耶路撒冷，哦，這裡是聖城來的，哦，我們在說耶和華的殿，哦，我們是猶太民族來的，哦，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哦，就算你說神真的要來也好，第一個是不是應該滅了巴比倫先啊？啊，以西结，你住在巴比伦啊，你不如你去卖屋啊，不如你卖了楼先，你执定啲行李，等神的审判来到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覆亡的时候，到时你回归耶路撒冷，我第一个出城请你喝茶。你知道吗？犹太人是打从心底来到相信以西结讲的说话不 apply 在他们自己身上的。没错，神的审判是会来的，不过一定是審判了巴比倫先，要動都動了埃及先，是都動了非利士人先，跟住就輪到摩押人、亞門人，這些敗壞的民族是不是應該審判了他們先？所以以色列人聽警告呢， always 都是聽得很抽離的， as if 先知的說話不是對著他們說，是對著另外一班人說的。喂，你跟我們說這些簡直是浪費了啦，你明白嗎？以西结，你咁俾心机预备，真正要听你讲道嘅人又听唔到，实在太可惜啦！计我话咧，不如请翻啲翻译，嗱，一于录低你啲讲道，然之后咧翻译成为巴比伦话，翻译成为埃及话，然之后咧配上字幕 upload 上去 YouTube， 咁咪多啲人可以听到咯。你发现以西结同啲以色列人 always 都系活响两个平衡宇宙里边嘅。在以西结这个宇宙，犹大国如果再不悔改，神的审判很快就会来到。在以色列人的宇宙，圣城、圣殿、圣民、神答应了会拯救我们的，反而神的审判是很快应该来到巴比伦那里，被掳走的以色列人他们回归指日可待、而在这两个平衡的时空之间，以色列人永远都是听却听不到，看却看不见，因为神永远都只是对着别人讲说话，而不是跟他们讲说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这种的经验？你明不明白什么叫做心硬？然后神再指出第二个观察，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人这样讲啊，这人所见的异象是关乎许多日子以后的事，他所说的预言是指着遥远的将来。在这个平衡的宇宙里面，不单止神的说话的对象在理解上有偏差，甚至连 timeline 都有偏差。在以西结这个宇宙来说，神对犹大国的审判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已经来到门口了，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宇宙里面，他们习惯了选择性聆听的技巧的 selective listening 嘛，他们就会说、圣经话嘛，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然后 selective listening 再加上他们的 wishful thinking 呢，没那么快到期的，有恩免期的嘛， grace period 或许还有20年， 或許還有五十年，到時的世界是怎樣，誰會知道呢？到時才算啦。十二章第二十八節，因此以西結，你跟我們說，主耶和華這樣說，我所說的話必沒有一句再耽言，所有審判是會同時間全部一起來，我所說的都必成就，這是主耶和華的宣告。弟兄姊妹，你有沒有試過這種經驗？ Always 都覺得沒那麼快的，哪有延眼步啊，他嚇嚇我而已。於是乎，我們對先知的警告，對主耶穌的警告，對使徒的警告，總是掉以輕心。即使來到新約的時代，很多基督徒都一樣是這樣想的。 That's why 彼得會勸勉教會，在彼得後書第三章裡面這樣說，他說最重要的， OK， 大家留意一下，你想想什麼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們應當知道，在末後的日子必定有一些好讥笑的人會出來，隨著自己的私欲讥笑這樣說，他要降臨的應許何時實現啊？自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咪依然存在，跟起初創造的時候是一樣的，哦，你咪見到繼續歌舞升平咯。彼得說，親愛的，這一件事你們不可以忘記。什麼事是你不可以忘記的？在主看來，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決不擔言祂的應許，像有些人以為祂在擔言一樣，其實他在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卻願人人都悔改。你有沒有驚訝昔日以色列人的盲點，到了新約教會的時代都仍然存在的，以致到使徒的警告和先知的警告同樣都是經常被人去忽略的？第一，聽到永遠是為別人聽，先知明明是在說巴比倫，他不是在說耶路撒冷，耶穌是在說法利賽人，他不是在說你和我，牧者是在說某人，最壞他今天又不回來聽，稍後記得完了崇拜，send 一條link給他。於是我們聽到可以聽得很抽離的，我們是很輕省的。第二，個警告一定不是說今天耶路撒冷的覆亡很多世紀之後，主再來不是現在， who knows 還有多少千年而已。牧者講到同啲後生嘅講，即係佢哋要面對一個好複雜、好邪惡嘅環境。我哋呢啲老嘢嚇，就快識老歸主啦。咁唔怪之得，我哋每個星期翻嚟聽到都聽得好逍遙自在啦。因為編導唔係同我講噶嘛。弟兄姊妹啊，我唔知道你心裏邊有冇呢一種嘅潛意識喺你裏邊，就是當你每個星期你回到教會，你坐在你的座位的時候，你內心其實有沒有這種想法，有沒有這種的潛意識，就是今天無論牧者說什麼，無論他說得多肉緊，無論說得多感動都好，我都沒有打算作出任何改變的，我只是來聽一下而已。 OK， 無論說得多感動，無論說得多肉緊，無論說得多真實，我都沒有打算作出任何的改變。弟兄姊妹，在你內心的深處有沒有一種潛意識在作祟？牧師，我只是想聽你解經，你專心解經就可以了，應用那些東西你留給我自己想。牧師，我回來呢只是想得到一些正能量，你最好不要再加重我負擔了。牧師，我只是想聽你說一堂感人、催淚和勵志的信息，我最想聽到的就是耶穌基督捨身的大愛，神海量的包容，上帝無條件的寬恕。話時話，即係點解港台成日都唔講福音嘅？即係你唔好次次都有人悔改先得㗎，邊度得嚟咁多嘢要悔改嘅啫？又要遵從呢樣，陣間又話要順服嗰樣，而家係咪搞律法主義啊？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都叫啲會眾背起十字架跟隨耶穌啫？你趕客啊！而家仲邊有新朋友夠膽嚟啊？你睇教會而家越嚟越少人啦。你是不是應該反省一下，你是不是應該改變一下你講壇的作風先？弟兄姊妹，牧者很想問，為什麼我們聽完一堂道之後會是 evaluate 個牧者的？為什麼是評價個講員的？不是應該 evaluate 我們自己，有給自己有些反省的時間嗎？什麼神的道不是應該顛覆你的生命的嗎？不是應該帶來悔改、帶來改變的嗎？帶來一些生命的轉機的嗎？ 你冇諗過，其實篇講章真係同你講噶，唔係對住你老婆講，唔係對住你小組嘅組員講，更加唔係對住一個冇翻教會嘅朋友講，係真係對你講噶咯。仲有，唔係為咗將來講噶，係為咗今日講噶。耶穌話：看啊，我站在門外叩門，係現在式嚟噶。耶穌而家喺度拍緊門啊！佢而家邀請你嚟到悔改，邀請你今日結出悔改嘅果子來。弟兄姊妹，每次當你坐低喺度聽到嘅時候，你有冇一份危機感噶？其實我自己每次企喺呢個講台前面嘅時候，我都有一份危機嘅意識，就係我有冇將神今日要我對你哋講嘅説話，忠實地嚟到講一次。嚟到以西结书第33章，讲到耶路撒冷沦陷的前夕，即是嚟到亡国的最后一刻，神依然要求以西结尽最后的努力嚟到去宣讲。他说：人子啊，你而家告诉你本国的人，你话俾佢哋听，我使刀剑临到一笪地方，嗰笪地方的人民喺佢哋中间会有一个人系作佢哋嘅守望者。嗱，我真系要俾佢哋再听多一次，就是犹大国是有守望者的，我是安排了一个守望者在他们中间，你就是他们的守望者。这人见到刀剑临到那地，就吹响号角警告众人。你的责任就是吹号，你的责任就是呐喊，你的责任就是叫他们回转。即使来到兵临城下都好，他们仍然有机会悔改。 It's not too late, it's never too late。凡听见号角声而不接受警告的，刀剑若来到把他除灭，他的罪就歸到他自己的頭上，但是這個人若然願意接受警告，他就可以救回自己的性命。但是那守望的人如果見到刀劍臨到，但是他不吹號角，以致人民沒有受到警告，刀劍來把他們中間一個人除滅，那人雖然因為自己的罪業被除滅，我卻要因他的罪追究這個守望的人。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所以你要聆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告他们。这个就是为什么守望者有一个很重要很严肃的职责。神给了以西结的讲台是一个守望台，即使来到最后一刻，以西结都仍然在代表神，站在这个守望台上面发出最大声的呼喊，发出最迫切的警告。来到最后一刻，以色列人都依然是看不见和听不到。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什么叫做心硬？不过大家又千万不要以为没有人喜欢听以西结讲道、他每次讲道只有小猫三两只而已。 No， 实情是刚刚相反。以西结书第33章第30至33节，你打开你的圣经，是整本以西结书的最低点。我看完之后，我的心真的觉得拿住了很久。你听下神怎样说。神说：人子啊，你本国的人在城墙旁边，大家在自己家的门口在说你啊。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以西结其实是很出名的，不单止在耶路撒冷出名，他在巴比伦加巴鲁河这里都很叫座的。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今天神有什么说话耶和华跟我们说先。在当日以西结的家是一个景点来的，即如果有以色列人刚好来到巴比伦旅行的话，他一定会来到加巴鲁河这里，最少都要在门口拍一幅照片。如果咁啱撞正先知喺度讲到嘅，拍埋 video 添啦。31节，佢哋成群嚟到你屋企，坐喺你嘅门口，像我嘅子民一样。其实佢哋听咗你嘅话，却不去行。无论听几多遍都好，生命总系冇任何嘅改变。他们只是用口表示爱慕，他们的心却追随不义之财。哎呀，以西结，我真的很喜欢听你讲道的，每次你讲神的说话的时候启发我很多思考的，你讲神的说话真是充满力量啊。这头先赞紧你，转过头出去开工跟人做生意已经不同了，已经变了另外一个人，已经是追随另外一套的价值。以西结， 在他们眼中，你只不过是一首情歌，唱得美妙，弹得悦耳，他们听了你的话，却不去行。以西结书第33章第32节就是整本书最悲哀的地方。 This is why it's a sad story。 耶和华在以色列设立了一个讲台，这个讲台是一个严肃的地方，它 suppose 是一个守望台，守望者要在上面吹号，是呼唤着人悔改。估不到的是这班人一窝蜂地涌过来，包围着这个讲台，将它变成了一个舞台。而在这个舞台上面，以西结只不过是一首情歌，唱得美妙，弹得悦耳，听完了，欣赏完了，吸收完了，大家又安安乐乐地回家，下星期又再来过，期待要听下一首情歌。想起这句说话的时候，我想起之前我一首听过的流行曲，令到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歌词是这样说，他说全年度有几多首歌天天在播，成为了你愉快的消磨，你喜欢听的无非是一首又一首窝心的歌，但是这类歌轻低一两个星期之后话过就过。谁曾经唱过你最喜欢的歌，连你自己都记不清楚。我望着你来听歌，又望着你离座，真高兴曾经被你爱护过，曾经被你拥戴过，又明白根本你不欠我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我心里面的感触就是我觉得心痛，神的说话沦为了一首又一首窝心的歌，讲台沦为了一个舞台，观众争相来到只是为了各取所需，当散会当离席之后，大家又各不相欠。弟兄姊妹，你明白什么叫做心硬吗？其实听到不应该是一种娱乐来的，当神的说话被宣讲的时候，他 suppose 是要颠覆你的生命，将你钉了在个十字架上面，藉此带来拯救，带来更新。牧者很想邀请你的就是，从今日起你不如带一个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到听到。你早点入场，你坐下，你自己有一个祷告，你跟神说，你说神啊，今早上我很想听到你对我说话，真理的灵啊，我们愿意开放，我们欢迎你在我们里面作责备，作警戒，作劝勉的工作。神啊，祝福牧者的口放胆去宣讲神拯救的道，祝福每一个的会众的心随时预备好悔改。神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每个星期都带着一种这样的心态来到听到的时候，试想象每个星期的崇拜会是一个多值得期待的时刻。